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访问行程进入尾声，蔡英文周六返回台湾途中抵达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过境。此外，美国国防部上周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特别提起了中国空军的动态。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行程中，8月18、19日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并在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参访，随后与美国政要举行会晤，呼吁共同捍卫自由经济。蔡英文的车队星期天一早抵达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访问了不对一般游客开放、门禁森严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办公园区，包括太空中心的控制中心和太空站训练区。蔡英文还在航天中心的太空舱舱门上签了名。参访行程结束后，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提到，现场的太空人说，3个半小时前刚好有一个太空站经过台湾的上方，可以从天空俯视台湾美丽的灯火。随后蔡英文赶回下榻的酒店，出席台美商业论坛，并在致辞中呼吁美国与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经济。蔡英文说，我想说的是，台美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寻求企业能够自主独立，不受政治力的干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未来也期盼与美国继续携手捍卫。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正值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美国政府祭出关税政策，希望迫使中国调整其对外商业政策，改善不平等的贸易环境，以及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或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等做法。尽管蔡英文没有直接点名任何国家，但言谈中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意味浓厚。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访问行程进入了尾声，星期六，也就是8月18日，蔡英文返回台湾途中抵达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过境，受到当地的台侨顶着烈日高温热情欢迎。晚间侨宴席开90余桌，上千名休斯顿地区的台湾侨胞共襄盛举。有关详情请听李华、钟瑞哲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
好的，那我们稍后会继续关注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休斯顿过境的消息。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首次参观美国太空总署约翰逊太空中心，美方给蔡英文的过境规格是否有所突破？蔡英文过境美国，啜饮85°C 咖啡究竟烫伤了谁？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签署2019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加强了台湾的军力。五角大楼同时发布2018中国军力报告，指解放军持续准备武统台湾，并正设法阻止美国的干预。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为您深入分析。以下是该节目的精彩点评。首先，过境比一比，采访 NASA 贬纽约领奖马哈佛演讲，谁风头最健？我们来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是烫伤了中共啊。那我们知道普瑞哲其实他并不算是非常非常亲台的啊，他对台湾有时候还有一些批评，不是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认为中共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是非常的霸凌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适得其反哦。首先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是不是台独？如果蔡英文是台独的话，那按照中共应该要立刻启用反分裂国家法，否则你就是失职。那如果他是台独的话，你两岸的航线应该要中断。你现在还有这么多中国大陆的包含手机在台湾销售，那你等于是在赞助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好，就算蔡英文是台独，只因为他去买了一杯85°C， 是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家这个咖啡店，我去买咖啡，然后给在那边打工的台湾学生，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这些学生拿了东西请蔡英文签名，如果这样就要做 B85°C 表态，这的确让我们感觉是一种无限上纲啊，小题大做，所以这是让台湾民众不能够接受的。就蔡英文没有到这个85°C 里面喊任何的政治语言，也没有说宣扬台独，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那你就要用这个方式，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85°C 认错道歉，就让大家想起了之前的周子瑜事件，就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好像再度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人民不理性、网民的这样一种啊民族主义的无限上纲，的确让我看到了就是文革的影子。我们知道文革最早就是啊这个给你抓辫子，然后戴帽子，然后打棍子。什么叫抓辫子？这个抓85°C， 哎，我抓到了，你看你跟蔡英文在一起了啊，就是抓你的辫子，找到你的把柄了。我就这个戴帽子说你是支持台独的。第三个打棍子，就要求你道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作为，仿佛回到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的这种群众路线，只是现在这些群众路线是变成是网民来发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民众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那我觉得中共在最近暑假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交流、落地接待，我觉得一夕之间啊，这种所谓的交流或统战的工作就一夕化为乌有了，因为台湾民众无法理解，特别是年轻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有没有伤？其实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愤怒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很愤怒。但是第二天我忽然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呢？对蔡英文反而有利。为什么呢？第一个，本来大家对蔡英文这次出访还没那么多人关注，结果这么多人大家因为这个一杯咖啡关注了，对蔡政府来讲是一个免费的广告，这是非常好的。再来，两岸渐行渐远，两岸民众之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大陆也敌视台湾，台湾现在也讨厌大陆，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蔡政府反而乐见的呢？所以我觉得中共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他在对台工作上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国台办的副主任罗明标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个非常讶异啊，他说大陆不能够允许一边啊台商在大陆赚钱又在支持台独。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哈，或者是一般的网络，或者是环球时报讲，我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国台办副主任，你认为85°C 只是卖了一杯咖啡给蔡英文就叫做支持台独，那你这个定义会不会无限上纲？对于很多台商来讲，他一定岌岌可危。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已经很多台商要回来台湾了。我们看到最近新竹市科学园区一地难求，很多台商要回来投资，拼命的找人，要找员工。现在你又搞这种啊，又在这个台商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动作上，或者是肢体或他的语言上，就认定是台独的话，我会觉得会加速台商离开中国大陆，那也会让很多的外商担心。你这种用文字狱的方式，其实会让中国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国离开。我不认为这个对大陆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啊。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次是这个大陆没办法控制这个舆论啊，因为民众啊这个民意汹汹。请问一下， 大陆的网络是不能控制的吗？那请问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假疫苗的事情、 P2P 的事情，所有网络上都禁声了，表示什么？这件事情是中共刻意让这个事情发生。
下面做出一个更正，您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就有关85°C 遭到批斗一事所发表的他个人的观点。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就有关蔡英文过境升格准访问有关仪式发表的他的观点。那么陈以信认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得不偿失。我们来听听陈以信是怎么说的。
首先啊，刚才视频兄所讲到的哈，我可以了解啊，但是呢我也必须说这件事情民进党如果以选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会是短多长空的状况。国民党其实它不是尴尬，我认为在这过程一次一次发生之后，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一个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对台湾自己本身未来的重要性。所以说这是一个短多长空的事情啊。那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其实是缺乏互信，这是一个关键。那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双方都没有办法将这些问题迅速的解决所以说很容易就会变成现在一种状况，双方陷入一种意气之争，而这种意气之争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对于长远的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哈。那最后我回到最开始谈到的出访的问题那这一次如果将这个蔡总统在美国的过境视为一种准的访问，那事实上这个有一点言过其实，因为毕竟不是在政治中心那也是在偏远的西岸。那我必须强调台湾方面不要过度的去强调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真正的实质关系并没有大幅的一个改变，而未来蔡总统仍然要出访，仍然要过境美国，如果说反而造成未来的一种障碍或者说是一种负面的因素其实台湾最后会得不偿失，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此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共攻台前可能会先发制美，对于这一说法范世平认为恐重蹈珍珠港的覆辙，我们来听听范世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中共最近也对于这个他做一些军机绕台，他的目标就是说，如果他要在对台动武之前，必须要先进到对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要给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的军机绕台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关岛好像就是要做威吓的一个做法。可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中共真的是对台动武的话，对美国关岛进行攻击的话，那首先发生的不是两岸的战争，是中美的战争。那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对日本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运输的唯一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台日关系非常的密切，包括我们看到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来这个做这个潜水艇，那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日本的技术那日本人日本的这个工程师退休的方式来担任顾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日美之间这几年在军事在情报上的合作可以说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今天中共如果真的是对关岛进行攻击，不但是美军会介入，可能连日本都会介入的情况之下，我并不认为对中共来讲是有利的那就好像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为了要攻击这个，想要先发制人去攻击这个这个珍珠港，但本来他认为这个方式可以让美国产生退却，会让美国当时的姑息主义，让美国人觉得不愿意参战可能就达到一个先发制人的效果。可是刚好相反，反而引发了这个美国的爱国心，让美国投入了整个亚东的这个东亚的这个亚洲战场。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共如果真的做这样一个误判，可能到最后真正受害的他自己，那我觉得必须要三思而行。
此外陈以信认为美中南中国海争霸，台湾幸也不幸，我们来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我想刚才讲说轰六降落在南海岛礁，现在其实对解放军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要不要的问题因为轰六是战略轰炸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包括它现在五月轰六降落在西沙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在南海海上的阅兵，然后还有最近出现可能在南海有飞弹部署的这个迹象啊，都象征解放军海军在南海军力投射的准备大致完成。这对周边国家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威胁性。不过老实说，对于美国海军的实力到底挑战性有多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刚才东尼问到有关南海的议题，事实上南海议题的本质高度敏感，而且非常的复杂。那也是这个世纪啊，美国与中国大陆它要争霸的最主要的一个战场。台湾设在其中是幸运也是不幸运。怎么说呢？幸运的是哈，台湾在这中间有很多的杠杆可以运用。不管是在 U 型线的1947年公布的主权论述上面，或者是在南沙太平岛可能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济海洋权益上面的可能的权利哦。但不幸运的也是哦，就是说由于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争霸啊，这个两强太大，台湾太小，所以呢动辄得咎。因此呢，只好呢，在目前是以这个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哦，在面对。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好的和平主张，不管是在台日的协议，在台非的这个协议上面，都是解决南海争议上面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台湾现在应该要采取积极的作为，来推动南海和平架构的一个出现。
此外，陈以信还认为，两岸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南中国海政策就是没有政策。我们来继续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先我必须说哈，这个两岸之间不能够陷入意气之争啊，这对两岸长远来说都是坏处。第二个呢，任何偶发的事件，台湾方面最好不要用政治方式来操作，以选举的角度来计算啊，要为未来来思考。第三个，台湾不应该在利用这样的过境外交当中啊，滥用美国的好意哦。那毕竟不要期待啊，这个华府会打台湾牌，因为打台湾牌的结果对台湾到底是利是弊哦，真的算不出来。最后呢，现在的僵局是两岸关系没有关系，南海政策没有政策，这个是台湾方面呢失去政策能动性的一个恶果，所以必须要极力的来突破，找回能动性，才能够找回我们在这当中应该有的角色跟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的同庆之旅访问行程进入尾声。星期六，蔡英文返回台湾途中，抵达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过境，受到当地台侨顶着烈日高温的热情的欢迎。晚间侨宴席开90余桌，上千名休斯顿地区的台湾侨胞共襄盛举。有关详情，请听李华、钟瑞哲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蔡英文呢在休斯顿所下榻的饭店。大家可以看到呢，我饭店后面呢已经立起了6面的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蔡英文呢是在星期六下午大约4:30左右呢抵达了休斯顿，同样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抵达这个休斯顿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热，当地现在休斯顿的温度呢，在下午的时候可能高达了30多度，不过仍然不减民众前来热烈欢迎蔡英文的这个热情。现场呢，一样有上百名的侨胞在饭店大厅外面顶着烈日迎接蔡英文。那么在晚间呢，蔡英文同样是出席了这个在位于他下榻饭店的侨宴。那么星期六晚上的这个侨宴呢，可以说是这个盛况空前，是创下了休斯顿历年来呢这个侨宴的这个人数和规模的这个新纪录。那么蔡英文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的好，他在侨宴上呢致辞时向民众表示他过去2年多来的政绩。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六晚上侨宴上蔡英文致辞他的片段。
台湾是在改变当中，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在改变。那做总统就是我了，是国家的掌舵者，我很坚定，我也很有信心，我会带着我们的团队让台湾脱胎换骨，所以 请我们所有的海外的台湾人相信我们，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台湾打拼。谢谢，谢谢大家。
晚间出席乔宴的呢，还除了这个莫坚之外呢，还包括两位美国国会的联邦众议员，都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一位是格林，一位是约翰逊。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呢，一直都有相当这个大力的支持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在星期六晚上乔宴上呢，约翰逊议员呢也对这个到场的出席乔宴的台湾民众呢表示说，他希望呢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以及美国的企业都能够起身反抗，来对抗中国的压力和打压。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约翰逊他在乔宴上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政府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能永远维持坚定，我也支持航空公司对抗中国，不要将台湾改成中国。我支持他们反抗，我也希望他们愿意反抗，因为当我说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就是指的是台湾。
是的，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东林，就是稍后呢，蔡英文呢，他将启程出发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那么在中午的时候，他还将出席一场台商的这产业论坛。在下午的时候呢，他还会到这个位于休斯顿的医学新创园区进行参观。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也很有可能会见一些美方的政要。不过具体目前有哪些人，或是具体将会谈什么的内容，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东宁，
好的。那么易华，除了这个行程还有会见的美方官员之外呢，大家很注意，就是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的期间爆发了这个所谓的85度C 的事件，目前还在持续的发酵。那么我们知道在休斯顿当地有2间85度C， 那不晓得休斯顿当地的民众有什么反应，店家的生意又是否受到影响呢？易华。
是的，位于休斯顿有2间这个85度C 的分店，其中一间呢，甚至是这个全球第1000家的分店，这个店的规模相当的大。那么我们昨天也有机会呢，亲自到这家店来进行实地的访查。那么虽然店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询问，不过表示呢，这个他们这2天都是照常营业的。那么他也向我们表示，他们并不受到这个85度C 的事件的影响，这2天的生意有受到任何的波及或者是影响。那么我们在现场也随机采访了一些这个85度C 的这个消费者，甚至是以及在附近的一些这个华人以及或者是美国民众，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表态和想法。那么我们感觉得出来，美国的民众和华人呢有相当大的这种在这件事情态度上有相当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民众对于85度C 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他要支持台独的话，那肯定是不得人心，这是肯定的。肯定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反对的，除非他有这个台独的这个心思。
It's the bully.
这是霸凌，很明显的。中国比台湾大很多，我知道在航空领域也同样面临些困难，但这就是霸凌。这很荒谬，就是荒谬，就是一杯咖啡而已。这个东西很好，我们都很喜欢这家店。
我觉得经济跟政治应该分开的。对，虽然是相连的，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压力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
我不认同政府对不同公司施加压力的做法。
有的时候媒体是有一些过分渲染，我觉得。
那么这会影响到您以后想要到这个85度C 消费啊，或是买面包？
完全不会啊，我刚才不就是去买了吗？
这并不影响你，
并不会啦。
是的，许多民众也向我们表示，并不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改变对85度C 的看法，或是以后要消费的这个意愿。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呢，持续仍然在发酵。那么，我们在这个昨天乔宴上呢，这个休斯顿的台侨这个代表呢，也向这个出席乔宴的民众表示，受到这杯走位的咖啡的影响呢，更是有许多的民众打电话来表示要前来支持这个蔡英文，支持台湾，并因此呢，一定要出席乔宴。因此呢，这个昨天晚上的乔宴呢，也是盛况空前的。
台湾连锁的咖啡店85度C 遭中国打压的事件，持续在台湾引发关注。在野党国民党表示， 两岸关系恶化，台商企业已经成为祭品。执政党民进党则呼吁，台湾内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中国的霸凌行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连锁咖啡店85°C 的网站8月16号遭到黑客攻击，并被植入多张蔡英文总统的照片，网站随后关闭进行临时维护。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顺道拜访了当地85°C 门市，并与员工寒暄。不过此举却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扬言抵制，还批评85°C 是台独企业。尽管85°C 总部随后发表声明，坚定支持九二共识，却仍然传出在中国的门市被要求整改，部分产品被中国购物平台下架等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蔡英文总统出国访问，顺道拜访台湾企业在海外的据点，名正言顺，也是外交上的惯例。中国大陆网民扬言抵制，是无情无理，应予谴责。不过，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还表示，两岸稳定是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两岸关系恶化，台商企业已经成为了祭品。
85°C 的事件是最活生生的例子，两岸关系恶化，台商成为牺牲品，成为祭品。呼吁蔡政府拿出具体的策略，尽速改善两岸关系，还给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今年6月，国民党曾经组团到中国访问，当时中国正在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不过国民党人士却没有向中国方面反映，难道是在鼓励中国继续粗暴对待台湾？林静怡还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不分蓝绿，就算国民党执政，中国也没有停止在国际上打压，所以台湾内部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谴责中国的霸凌行为。除了85°C 之外，一些到中国发展的台商企业也曾经被迫做政治表态。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奇美企业创办人许文龙表示，不搞台独，奇美公司在大陆才会兴旺。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台湾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表态支持九二共识。2016年，海霸王集团在中国的工厂因标示不实遭罚，海霸王随后刊登广告表示不是绿色台商，坚定支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可以预见将变本加厉，包括在中国发展的台湾企业、艺人都可能被迫做政治表态，台湾政府及民众应该以同理心来看待这种情况。
事实上，这些企业或这些艺人，他是不得已必须要在商业的利益跟政治的表态上面要做一个衡平的选择。好，那我们谴责中国的政府的粗暴，我们可以谴责中国网民的这种没有水准或是粗暴的状况，但是我们对于被霸凌的这些人，其实我们要抱持一个同情的角度。
王志胜还指出，台湾政府的做法也只是谴责中国，并没有为难台湾的企业或艺人，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两边政府的差异以及文明的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再次呼吁当局释放黄琦出狱治疗。与此同时，活动人士提出，当局应以透明的方式公开诊断黄琦的病情，以平息公众疑惑。有关详情，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社交网络平台近日再度传来有关黄琦身体近况的消息。 维权网星期六，也就是8月18日说，黄琦身体仍浮肿，肌酐、尿酸仍未达到正常水平。2010年，黄琦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无法治愈、可能致命的疾病，该疾病导致肾功能受到影响。黄琦每天必须服用9剂药物，有肾功能衰竭的危险。此外，他还患有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黄琦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当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审理黄琦一案，从人道出发早日释放黄琦出来治病。我担心黄琦会含冤死在狱中。
黄琦1963年生，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最早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当中死难学生的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报道说，四川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2018年6月20日开庭审理黄琦等3人涉嫌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案，不过审判已经取消，延期开庭日期目前不得而知。活动人士、作家苏雨桐发推说，8月17日上午，蒲文清原工作单位人员抵达了蒲文清的住处，称上级领导要求他们到家中查看情况。苏雨桐说，目前无法确认这些人登门的真实目的。对此，蒲文清说，
到我家，我们问他到我家做什么事，他们说是上面领导叫他们来看我。他们来的人有我原单位的政工科的副科长刘林，还有保卫科的，医院来的是3个人，另外有3个人是2个人由一男一女是该到社区的。
黄琦目前病情的描述来自哪里？蒲飞是六四天网义工，星期六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这样的，是黄琦本人的描述，然后再加上律师的观察，我们还是希望当局能够就是让黄琦的律师，在黄琦律师的见证之下，最好能够安排一个检查，因为就是你当局在始终躺着聊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混不过去的。
蒲飞还说，病人对自己的描述很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果当局长期拒绝对黄琦病情进行检查，那么揣测就不得已了。蒲飞表示，对黄琦进行公开病情检查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因为黄琦曾经是当局推崇过的媒体人。
那我们还是希望借美国之音这个平台，还是呼吁当局给黄琦一个适当治疗和安排。毕竟黄琦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但是我要声明的是，如果是黄琦病人出现，这个责任应该由公安方面来承担。
黄琦曾经在一份控诉报告当中说，他所创造的原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2。天网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的光荣称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再度大力宣传习近平是文韬武略、精通一切知识的同时，又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拥有高超的系统思维，能够对他掌握的各方面精锐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的综合。习近平究竟有什么样的系统思维？他所谓的系统思维有什么特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员如同任何专制独裁官员一样，不认错是他们持之以恒的系统思维，但习近平的不认错的系统思维确实是有他个人的明显的特色，其中包括他对别人严酷无比，对自己宽大无边。观察家和评论家们在这方面最喜欢举的例子是2016年3月中旬，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记者编辑因为拼音输入重大错误没能察觉， 他们本意是要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出来的却是中国最后领导人。尽管新华社最后发现了这一错误并做出了更正，但新华社还是至少有三名记者和编辑分别遭到停职和降职的严厉处分，并被定性为政治错误，影响恶劣。然而不到半年之后，习近平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发表讲话，将通商宽农清楚大声地错读为通商宽衣，习近平由此成为中国网民至今津津乐道的笑柄，并在国际间给中国和中共政权造成极大的难堪。习近平由此获得了新外号宽衣帝，影响非常不妙。但习近平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道歉，更没有认错，他只是调遣其网络舆论管制部门对有关的舆论和议论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以掩盖他的错误。说起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另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他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非常清楚他做的一些事情非常不得人心，并因此竭力全力封杀中国公众发出的相关的议论和批评。但与此同时，他却继续一意孤行，继续做公众所痛恨的事情。在这方面，观察家们提出的一个例子是，习近平自上台以来，每次出访都喜欢表现出出手阔绰，动辄将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撒出去援助其他国家，全然不顾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依然有上亿的人基本的温饱都没有解决，成千上万的人无钱就医，得了病只能等死。网络间流传的一个患病儿童的母亲在医院路边给孩子跪地磕头，请求孩子原谅妈妈没有钱给他治病的照片，让无数的人心碎。与此同时，有专家计算，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外大撒币撒出的资金足够全体中国人免费医疗三辈子。这种局面导致中国公众对习近平动辄出访大撒币的行为十分反感和厌恶。显然，习近平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当局对这种局面十分清楚，因此大撒币在中国成为一个禁忌词，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不得提及这个话题。在习近平最近一次出访亚非国家再度大撒币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之后，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八月一日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习近平最新的大撒币行为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孙文广声言，在中国依然很贫穷的情况下，习近平的这种大撒币做法是不对的。中共山东当局派人在习近平接受现场电话采访时破门而入，将孙文广抓走。孙文广被如此抓走，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习近平当局最后不得不在国际压力之下将这位84岁的退休教授释放，但依然对他实行软禁，并抄走了他的电脑电话，切断了他家的固定线路电话，以禁止他对外发声。在抓放孙文广的整个过程中，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绝口不提孙文广为什么被抓，不提孙文广对习近平大撒币的批评。在中国公众和网民继续对习近平大撒币的行为表示反感和厌恶之际，习近平当局再度大撒币。中国媒体日前援引土耳其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最近向土耳其能源和运输部门提供了360亿美元的贷款。现在还不清楚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媒体为什么要以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透露这样的重大经济新闻，这是否是属于习近平系统思维方法运作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8月16日星期四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的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目标。有关详情请听莫宇发来报道。
那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名为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那它在这份报告里面是分为了6个章节、5个专题和3个附录，从各个方面评估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动向。那是根据相关法案，国防部每年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那星期四的报告也就是向国会提交的这个年度报告。那报告在一个专题叫做跨水域轰炸行动的这一部分中，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这个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那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星期四的报告也是有所涉及哈。那国防部的这个报告就是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那报告认为，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那除此之外呢，星期四的报告还讨论了中国的军改，也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那报告是指出，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呢，报告认为中国还会将寻求在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那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让这些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并阻止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那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认为，国防部的这个年度报告是不仅聚焦军事领域，也关注其他非军事领域。那这反映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经济、外交和贸易的问题。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不仅是国防部，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更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多领域的，中国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变国际格局，改变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中国在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这些手段。所以在国务院和商务部没有关于中国行动的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分析。
那今年的这份年度报告的出台正值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那我们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呢，也就是这个2019国防授权法案就正式成为了法律。那在这个法案中呢，有100多处是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的敏感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五的时候是在对国防部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发表了一篇社论。《环球时报》是在社论中说，中国军事力量属于正常发展。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中国军队的这个各个方面以及对中国军队的分析呢，引导舆论炒作中国威胁。那程斌是指出，中国的有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问题是中国自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定期的公布官方的军队发展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令人不安的。那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日本海、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那此外呢，今年5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其最先进的轰6K
中远程轰炸机。那美国自今年四月以来也先后五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几年来罕见。那星期四国防部的报告是对两国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了警告。国防部的报告还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会放缓，但中国的官方的国防预算到2028年将会超过2400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七月初开始的贸易争端正酣，美中两国又要谈判。中方说，这次谈判是美国方面邀请中方来谈的，地点选在美国。而美国有报道说，这只是低层官员的一次会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媒体观察的报道。
谈了这么久，也打了这么久，到底这一次要恢复谈判，能不能谈得拢，大家也很关注。刚刚我们大致说了一下中国商务部的这个说法，简单的就这么两段话。
对。
那么到底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即将展开恢复的新谈判？
从现在来看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中方呢，它是由中国的商务部发出这么一个两段的新闻，新华社、中新社、中国的媒体都纷纷报道，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报道。那么这两段话，中方认为，中国的媒体和专家认为，主要它传达了三点信息。第一点就是说，这是应美方的邀请，这是你们美国主动提出来的。第二就是他提到说是两方面的这个代表来重启，就是说重启一种这个谈判呢，就是来讨论相关的贸易的问题，就是说一定是谈这个双方的贸易战的问题。第三点他说这个第二段话，他是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是中方表示，中方重申，这个重申他们认为是非常有深意，就是我们再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态度，现在我们再一次表明，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接受你们的单边主义。这就是中国方面的媒体和专家他们对这次商务部的两段新闻做出的解读。
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美方在8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示了愿意进一步来谈。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也针对这次即将恢复的谈判的层级代表有些看法，他们认为从过去的副总理这次降到了副部长，这感觉有什么样的意涵？包括了彭博通讯社、路透社都表示说，这只是一场低阶官员的对谈。那么从美国与中国媒体的报道，双方的报道，你的观察，他们是不是认为这次的谈判能够化解贸易战吗？
不光是这美方的媒体还是中方的媒体，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一直开始的接触。为什么呢？就是说王受文先生呢，他是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但也是中国主管贸易谈判的副代表，在中国也算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的一个比较现在处于前沿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那么美国是他用的是财政部的一个次长，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马尔帕斯。那么为什么不是美国贸易代表？中方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贸易代表？比方说王岐山或是刘鹤，特别是刘鹤，最近大家都注意他，说这两方都没有派出自己的第一套班子和第一套人马来参加这种，所以大家都看清楚，这只是一个像美方所说的一个低层官员，其实不是低层了，它是一种中级官员的一种会谈。但是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开始的接触，能不能往下走，能不能走到那个？就是部长级，走到这个刘鹤这一级，甚至走到王岐山这一级，还有待于观察。
嗯，很有可能只是来试试水温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表示，美国准备好支持、推进和参与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直接谈判。同一天，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计划的细节。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欢迎阿富汗政府宣布在塔利班参与的条件下的停火计划，这项计划是对阿富汗人民明确和继续要求和平做出的回应。声明还说，阿富汗前一次的停火展现了阿富汗人民要求结束冲突的深切愿望，我们希望再一次停火能将这个国家进一步达至持久的安全。 星期天早些时候，加尼宣布政府单方面有条件与塔利班停火三个月。几个小时前，当局证实这个伊斯兰主义反叛武装侵入了北部一个地区，并显然俘虏了几十名政府军士兵。加尼说，政府军星期一将停止军事行动，条件是反叛分子也采取对等的行动，尊重他提出的停火计划。这次停火正值世界各地穆斯林人庆祝古尔邦节之时，穆斯林人每年这个时候到圣城麦加朝圣，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向真主安拉献祭的时间。针对加尼做出的停火建议，塔利班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在另外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大约200万穆斯林已经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开始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朝圣者星期天围绕着麦加大寺院中心的方形圣堂逆时针行走，开始了今年为期5天的朝圣活动。穆斯林人认为先知亚布拉辛在那里修建了他的第一座寺院。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会面朝麦加圣堂，每天做5次祷告。在朝圣期间，虔诚的穆斯林人会举行一系列的宗教仪式，除了围绕圣堂行走外，他们还会喝被认为具有治愈效果的来自肾肾泉的碱水，并举行向恶魔投石的象征性的仪式。麦加朝圣是伊斯兰信仰五大支柱之一，所有力所能及的穆斯林人一生中应至少一次参与朝圣。沙特阿拉伯主管相关事务的部门敦促朝圣者注意安全，以免发生往年出现过的致命的踩踏事件。2015年米纳市在举行朝圣活动时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2400多人死亡。沙特有关部门星期天敦促兄弟姐妹朝圣者注意各项仪式的时间，以免出现过于拥挤的危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星期天聚集在朝韩边界，准备与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团聚。这是3年多来朝韩首轮家庭团聚的一部分。超过57000名韩国人已经登记，希望与居住在朝鲜的亲人会面，但是只有93人被选中参与星期一开始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的最新一轮的短暂家庭团聚。朝鲜方面只有88人被允许参加这次团聚。在未来3天内，亲属们将在朝鲜当局人员的注视下举行6次面对面的团聚。自从2000年以来，双方只安排了20次亲人团聚活动，上一次团聚是在2015年的10月。数以百万计的朝鲜家庭被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拆散，分开50多年后，许多等待与亲人团聚的人已经去世，依然在世的许多人已经年过80岁。一些韩裔美国人也在最渴望与家人团聚的人之列，但他们从来没有被纳入团聚的计划当中。韩国官员曾经试图将韩裔美国家庭纳入星期一开始的韩朝家庭团聚计划，但被平壤当局拒绝。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数字时代信息共享的兴起使得知识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但也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从黑客窃取信息到发起网络战，甚至可能使合法的平台成为武器。美国之音的嘉宾萨斯特伦探讨了这些挑战以及他们将如何影响全球的网络安全。有关详情请听切尔诺夫发来的报道。
本周有消息称，在最近一次黑客大会期间，一名11岁的男孩在不到10分钟内就黑进了佛罗里达州选举网站的复制网站。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了关于网络安全的争论。就在上个月，副总统彭斯公布了一项新的网络安全目标，部分原因是美国要对外国势力据说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做出回应。
Our goal remains.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美国安全将在数字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像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一样。
去年征信机构 Equifax 称他们的数据库遭到攻击，黑客窃取了近1亿50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这件事促使公司采取行动，许多人已经开始招聘像维尼特洛亚这样的职业黑客。
公司会支付给我或者我们，让我们尝试闯入他们的系统并绕过他们的防御系统，然后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我们发现的信息和内容，这能够帮助他们修补漏洞，预防黑客。
但银行和信贷机构并不是唯一面临风险的群体。 IBM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医保、制造业、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也面临着网络风险。金泽特尔称，国家安全也存在问题。他在2015年撰写了一本关于蠕虫病毒阵网的书，这种病毒旨在破坏伊朗的核计划。
它是由美国和以色列设计的一种蠕虫攻击系统，是在伊朗的一个设施，一个名为纳坦兹的村庄外的铀浓缩工厂，是一个恶意代码，旨在使那里的离心机充满六氟化铀气体，使离心机失控。
尽管它们可能造成伤害，但网络漏洞的危害远不止于此。专家表示，打击未来网络攻击的全球斗争将需要越来越复杂的、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切尔诺夫，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还有不到三个月，美国选民就将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投票，而这可能会给川普总统的政府带来改变。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显示民主党势力看涨，川普基本盘仍然牢固，而两极分化的美国在11月可能迎来两党的重大的政治摊牌。有关详情请听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喜剧演员罗西·奥唐纳在内的川普反对者聚集在白宫外参加抗议活动。
让总统知道，我们活着、醒着、苏醒了，我们的声音不会消失。
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结果都显示，民主党人正在以明确的反川普旗帜来为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
：“People are standing up, they are fighting back.”
人们站起来开始反击，他们团结起来，希望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改变这个国家。
川普总统代表共和党开启了猛烈的竞选，希望能够阻挡民主党人的蓝色浪潮。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
美国再次受到尊敬，美国再次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把美国的利益置于第一位。
Because we are finally putting America first.
这个信息正是川普基本盘希望听到的，也包括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吉姆·乔尔丹。
美国大使馆搬去了耶路撒冷，朝鲜也归还了美国人质，这就是川普总统领导的结果。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和共和党人面临艰难一战。
我想他们会使选民出来投票，但是我想这可能无法与民主党方面的热情抗衡，所以民主党很可能在中期选举中控制众议院。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川普总统的努力可能帮助了一些共和党人，但也可能进一步刺激民主党人。
放眼全国的很多选区，总统的帮助对共和党候选人来说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总统最好谨慎选择他去哪个选区和州。
分析人士说，民调显示许多工薪阶层的选民仍然支持川普，但很多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拒绝支持共和党。
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很清楚，这样说吧，受过高等教育、住在高档社区的选民对川普和共和党的反对情绪十分强烈，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投票。
愈发清晰的迹象显示，两党的活动人士都将中期选举视为对川普总统任期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待会儿见。